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讲到所罗门继位之后，先后除去了背叛他威胁他的人，他也为自己的幼稚和不足向神求智慧好治理国事，神照着他所求的给了他。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列王记上第四章，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四章20跟21节的经文。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尼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敬供服侍他。在所罗门执政的期间，以色列国到达了全盛的时候，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快乐，没有内忧外患，是以色列历史中一段黄金的时期。战争已经结束，人民富裕，国泰民安。让我们来看第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节的经文所提到的美好环境、美好生活，是我们今天所享受不到的。以赛亚书第57章21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怎么能够享受到平安呢？不过当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和平的君王来临的时候，地上也会再出现和平。当所罗门的日子，人民都安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园财产。这里说从但直到别是巴，就是从最北边的疆界直到最南边的疆界，包括了整个国境，都安享太平。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四章第26节的经文。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我们已经说过，马这种的动物是战争的象征。神在圣经中有明文的规定，禁止人增加马匹的数目以及妻子的数目。 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六节，这里神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他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可是所罗门却为自己加添马匹和飞兵，使他的马兵驻扎在国的四境，这显然是神所不喜悦的。历代志下第九章第二十五节补充说，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千棚，有马一万两千，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积极地为自己加添马匹和马兵，这是违背神的命令和心意的。让我们来看《列王纪上》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的经文。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这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连东方那些出名的哲人也要来拜访观摩所罗门的智慧。我们看第三十一节，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比马赫的儿子西曼加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这里提到有四个出名的智者。我们再看三十二、三十三节，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里说所罗门作箴言三千句，可是圣经只记载了几百句而已。而所罗门也是一个诗人，他作诗歌有一千零五首，故我们只得其中的一首，名叫雅歌的。所罗门的智慧不是单方面的，乃是包罗万有的。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他是植物学家，也是动物学家，连雀鸟、爬虫、水族等他都可以讲论，不是皮毛的认识一点，而是有研究的可以发表的。可见所罗门的知识十分广，兴趣也十分广。接下去让我们看《列王纪上》第四章三十四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罗门得到举世人的敬重，因为他有极高的智慧，所以人人都想听他的演讲。虽然我们今天只能读到他小部分的箴言，可是其中的教训和道理也足够使我们一生享用不尽，特别能够引导年轻的人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上都有实际的帮助，是一本十分实用的经卷。其他诸如社交方面以及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箴言所给的原则都是历久常新，不会过时的。我这样说并不表示基督徒只要遵照着箴言的教导去生活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无可否认的，其中的训诲和命令是我们应当遵守的，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成功的人生。好，下面跟着的第五章跟第六章是讲到建圣殿的事。第五章记载所罗门得到西屯王西兰的协助，提供给他 木材和工人，而以色列人本身也出了30000个服苦的工人，他们一同协助兴建圣殿，费了7年的时间才建造完成。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5章第1节的经文，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原来推罗王西兰之所以后代以色列国，并不是因为所罗门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对大卫的爱、尊敬和钦佩。我们来看第2节到第4节，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只有神才能赐人平安，包括外在的平安以及内心的平安。直到今天，神依然是赐平安的主，他能够给人享受内心真正的平安。因此当以色列众人拒绝耶稣做他们的王之后，耶稣就向世人发出他个别的邀请。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只有耶稣能背负我们的罪担，并且赐给我们安息。现在神也赐给所罗门平安，免去他一切的战争，让他四境都有平安。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5章第5节，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虽然建殿的心意和蓝图都是起于大卫，然而神并不准许大卫为他兴建，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流人的血太多了，所以不适合于建造如此神圣的殿。也许我们要讲一下跟建殿有关的一些背景。其实从上古开始，人类就已经懂得建筑了。创世纪第4章17节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考古学家从地面留下的痕迹中确实证明古代已经有大规模的新建，也有许多大城是被毁灭之后所留下的痕迹。如果我们说穴居野处的人是属于石器时代的人，是野蛮而没有开化的，他们不懂得建筑，只生活在洞穴里，那么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就应该算是开化的、有文明的人了。这可以从他们的建筑中看见。今天，人类自认为有高度的文化，因为他们拥有许多现代化的建筑，他们造摩天大楼，有美轮美奂的建筑物，这就是现代人。在古代的建筑中，令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许就是殿，或者是称为庙宇的建筑了。我们知道每个宗教都有他们不同敬拜的地方，因此异教徒也有他们的庙宇。从上古的巴别塔开始，直到后来希腊人辉煌的庙宇为止， 他们都各有自己的宗教色彩，显明在他们的建筑物之中。不过，虽然异教徒的殿宇建造得如此堂皇，然而他们的属灵水平却是极低的。他们那精巧华贵而堂皇的建筑物里面却是空洞的，没有实质的东西。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叛逆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0-23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个人都为自己的神建造居所，把神局限在他们所造的居所之内。然而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圣经并没有认为这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当圣殿建成，所罗门主持奉献礼的时候，他也明明地讲到神并不是居住在这殿里的。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六章第18节的经文，这里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如果有人以为圣殿就是神的居所，神只是住在这殿的范围之中，那就大错了。圣殿的意义和功用只是让人可以透过献祭来亲近神而已。那就是说，圣殿主要的是为人设立的，让人有一处敬拜和亲近神的地方。我们必须了解和认识圣殿的意义跟它的特色，然后是结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说过，建圣殿原来是大卫的心意，可惜神不准他着手兴建。历代志上第28章第1节到第3节有这样的描述，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这里讲到圣殿不是神的居所，圣殿只不过是他的脚凳而已。大卫的心是渴望为神建造圣殿的，他连圣殿的图案都规划好了。而历代志上第28章19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换句话说，神虽然不让大卫动工兴建，但是神允准大卫让他知道圣殿的图画，然后传给所罗门的。我们看历代志上第28章第10节到12节，这是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话。他说，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将殿的游廊、旁物、府库、楼房、内殿 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圣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大卫的心里面有圣殿的整个蓝图，所罗门只是照大卫的心意去执行、去建造而已。所罗门有了大卫的一切指示，再加上和推罗王西兰有了合作的契约，他们提供给所罗门材料和一部分的工人，于是建殿的工作就可以开始了。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利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所罗门除了征用推罗的工人之外，还招聚了大量的以色列人一起建造。接着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五章十三、十四节的经文。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去服苦的人共有3万，派他们轮流每月1万人上利巴嫩去，一个月在利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南掌管他们。这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也是一项极大的投资事业。因为当所罗门为神建成了圣殿之后，他就继续建造其他的东西，所以并不是圣殿一宗的工程而已。列王记上第六章告诉我们圣殿的结构，我们可以留意到圣殿的面积恰好是会幕的2倍，而且比会幕更华丽、更美观，用更贵重的材料建成的。圣殿建成之后，人们就再看不见简陋的会幕，而以这一所庄严伟大的圣殿为荣了。可是人们有没有因为他们拥有这一所辉煌的圣殿而提高属灵的质素呢？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同样，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是教会外在的堂皇美观呢，还是信徒生命的质素、内涵以及圣灵的同在等这些属灵的因素呢？其实神并不注重外面的建筑物怎么样，他乃是注重这个内涵。正如圣殿一样，圣殿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分别为圣的，是在那里献祭来亲近神、与神有交往的地方。照样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几乎有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但是那个教会没有主的同在，没有那宝贵的实质，没有圣灵在教会里掌权，那虽然有一个外表很美的教堂也没有用处。而我们每一个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不可以让那些污秽的、肮脏的、不洁净的思想进到我们里面去，我们也不可以行那些肮脏、污秽、不讨神喜悦的事。 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看见圣殿里面充满了那些做买卖的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他就焦急，他心里难过，于是把那些都赶出去，连那桌子也推翻了。他说，你们把我父的殿祷告的地方变成贼窝了。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心中我们充满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让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掌权，接着我们的身子来荣耀他？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行为上都是圣洁的，都能够荣耀神的呢？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借着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真道来帮助我们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查考列王记上，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如果听众朋友在信仰方面有什么问题，或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